我们先有个祷告吧。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早上和众弟兄姊妹一起能够有机会一起这里再来读你的话语。主，真把我们以下这段时间交到主的手中，主要求你来与我们同在，愿真理的灵都要来到我们的中间，引领我们众人都可以来敬你真理。主啊，我们所交通的所要分享的一切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你自己来洁净，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的心，什么都能够明白，明白你的话语，也更渴慕来认识，来接受，来进入你的话语。谢谢主，来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是我们这是叫基础研经班是吧？叫什么课？读经基础班啊，就是我们反正我们今天是讲圣经的头五本书。其实我没有什么资格在这边讲这个的，但是我想就大家我们一起来探讨吧。然后我想我今天讲的大部分内容会是根据那个在2008年余弟兄他讲的那个旧约概念。旧约概念呢，他用三堂课讲了这个摩西五经，所以我今天我们这一堂课要把它讲完，所以很明显是比较赶一点，然后我们就只能简单的就是走过去。不过我想那个要很详细的讲一下，就看余弟兄的他的那个他的 CDC 的那个讲那个旧约概念好了，好吧？但是我今天准备了不少那个 PowerPoint， 我们就盼望就借着这个来讲啊。那只是给大家提纲挈领的讲介绍一下，但是主要是看我们大家自己回家去下功夫啊，就是说，我相信这五本书大家都读过吧？有没有都读过？只有一个人读过？啊，对啊，对啊，这还差不多。很明显这五本书，摩西五经就是圣经的头五本书啊，大家知道都是谁写的吗？差不多了，我们这堂课。所以很明显，这摩西写的，就是，这是基本上这是摩西五经的那个年代总览，就是摩西五经的创出立民生的这五本书。第一本书创世纪，当然是从创世之始一直到雅各下埃及的时候，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前1876年左右。你可以这个年代你可以根据那个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你那个算一算就可以，大概可以算出来。我们再往前大概是多长时间，我们不是太清楚啊，但是基本上这个雅各下埃及这个时间是很确定的。然后出埃及记基本上就从那个时候算起，430年。Our database has been updated.OK 430年，所以一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会是在主前1446年，你这减去430年就1446年，然后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了40年，所以就40年，那也就是到进迦南的时候在主前1406年，所以你看这本这几本书《立民生》这三本书就是在旷野的时代写的。很明显摩西在创世纪的时候摩西还没有出生，所以他那个时候他自己不在那里啊，所以很明显是神亲自向摩西启示给他，然后他把它写出来。出埃及记当然那时候摩西已经在了。摩西我们知道摩西这一个人他总根据圣经记得他一生有1200，他活了120岁，他头40年是在埃及的王宫长大，然后学了地上，那时候地上埃及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了，学了那世界上一切的文明，一切的语言，一切的一切的知识，所以这个人是他是个知识分子。然后那出身也很高贵，因为他是那个怎么说那个公主的养子，那算皇 上那个皇子，对吧？这很有，据说他很有机会，但是甚至可以继承王位的，觉得，但是，很明显，神对他的安排不是这样，所以他40年以后，那后第二个40年，他花在旷野，他跟他的牧养羊群，然后直到有一天，他在荆棘中间遇见一个神迹啊，看见那个有燃烧的荆棘，有上主在荆棘中间，然后改变他一生，要他去。去回到以色列民中间去，把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奴役下带出来，然后最后40年，他就带着以色列民出埃及，然后在旷野里面漂泊了40年，直到最后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就差那临门一脚，然后他就是没有进去，然后但是在山上，神让他看见所有的整个迦南美景，他们都看见，然后最后神亲自把他埋葬，所以这个人，以神大概分这三个阶段。分这三个40年啊，就是，这5本书当中都是他所写的，都也都是神亲自向他启示的。创世纪，对不起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给大家提问题或者怎么样啊，我们就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完了以后再可以一起来探讨，好吧？创世纪，这本书啊，就是说当然很记载的神的创造，不管是万物也好，万有的起源，那万有的受造都详细记得在创世纪，这本书里面，这基本上的分段可以按照这来，就是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这第一段万有的起源1到2章讲到万有的创造，特别讲到人的特殊的受造，神创造的万有是为了人的，一直到最后把一个美好的伊甸园创造出来，然后把人放在其中，神所创造的人放在其中，神所造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然后你从整个创世纪里面，你会看见神先创造万有，然后创造人，然后最后在这所有的人里面，神又拣选了一批以色列民，那就是神所拣选的选民。那又从所有的神的选民中，你会发现神在这本书里面也特别记载的几个所谓得胜者比如像亚伯拉罕，像以撒，像雅各，直到最后像耶稣的约翰，所以这就是讲到整个创世纪这本书就基本就是在讲这个东西，第三章讲到人的堕落，我想我们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都可以是那个蛇引诱夏娃吃了苹果，当然不是苹果了，当然那又把那个夏娃又把那个对对对，你可以毕业的然后那个他又把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实又介绍给亚当吃，然后亚当就吃了，然后就这种故事都很讲的，问题不在于他有吃那个果实啊，不管那是苹果还是什么东西，问题是他没有听神的话，那神也说了，那个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所以因着这样呢，罪恶就从一个人就进入到世界，人就堕落。然后第三章，然后从第4章到整个到最后50章，就看见神的恢复，神怎么样，借着一个又一个蒙恩的器皿，得胜的器皿，然后在这些看神的救赎的计划，就整个人类救赎的计划就开始实行下来，从整个创世纪，我们读圣经啊，特别读这几章，你看见整个神当中他很伟大，他有很多创造，他有很多能力，但在很多章节、很多经节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看到都可以从中可以读出一些神的性情啊，神的性情。譬如说大家知道有亚伯拉罕对吧？亚伯拉罕，然后他有个侄子叫罗德，然后罗德，然后最后因为贪爱世界，他住在那个索多玛那边去了，然后神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滔天，然后上达于天，然后神派天使下来要来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城。在这之前呢，那个亚伯拉罕先接待了三位，就包括神呢，接待他们呢。神要离去的时候，就跟说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不能瞒着我们的朋友亚伯拉罕。所以神就告诉他要去干嘛，所以亚伯拉罕就为那个城像跟神的们 求啊，也就先看到讨价还价。如果有五十个艺人，你还要面那个城吗？如果还有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你还要面那个城吗？你会发现神其实很好说话的，神也没有生气，也没有怎么样，那就三十个、五十个可以，四十五个可以，四十个、三十个都没问题。神很好说话的，我们的神，你会发现我们是可以这样向神去祷告的，就是说，但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之所以能够这样，之所以敢这样，是因为他认识神。在我举个例子，比如像在第十八章的第二十五节这边讲的，这是亚伯拉罕对神说了：“如果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这段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对神是很认识的，就是他所以能够这样向神来求，所以能够像这样神这样去 bargain 啊，去讨价还价，是因为他认识神的心意，他认识神的心意。我想神也喜欢我们这样，如果我们认识他了，就根据神的所示，根据神的他的性情，我们去向神祷告，我想神是愿意听的，神也喜欢这样的。这是一个例子。像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譬如说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神差派摩西去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那法老不让，然后神又行了十个什么十个神迹的吧，或者降了十个灾难在埃及地，那为了最终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我们可能很常常会读圣经或者读着摩西五经的时候，常常觉得不好读，或者就能读过去。可是你有时候我们留意的话，在字里行间你会发现，其实都会读就神的作为，神的性情。譬如在出埃及记第九章那边，第九章这是第几节？第三十一节。那时候你在神降兵袍，那打在埃及地的所有农作物上都把它摧毁了。但你会发现这边讲的记载，第三十一节记载，就那个时候就兵袍降下来的时候，麻和大麦被兵袍击打，因为大麦已经吐穗，麻也开了花，就他们已经成熟了，就已经热到了，就是。但是呢，小麦和粗麦没有被击打，因为还没有长成。你看，就这么简短的一节，一两节，你会发现，就把那个神的那个柔细那个性情就可以把它说出来的。就是我们在读这五本书的，我们盼望我们在一起来读的，常常会我们留意在这些常常在字里行间的，你会发现，神不是个乐于降灾的神。其实我们的神是很有怜悯，很柔细，那也很有爱的神呢，就是。我们再回到那个创世纪啊。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我刚才讲，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怕我们能够留意，然后再回到创世纪，就讲到这边。对不起，大家在看得见吗？这个颜色我不知道，看得见，看不太清楚吗？看不太清楚，可能灯可以稍微关一点，要不要帮我把灯稍微关一点？也不能太暗，太暗我这又看不见了。可能要在前面这一个。你关后面没用，要关前面。OK， 好，再看，好，谢谢。没关系，我们还是配合天音在这边，就是。我们刚讲到，就神人堕落以后，神有恢复，然后他最后拣选一些器皿，有个人的器皿，比如说亚伯，就是那个他首先献羔羊的那一位，然后以诺刚才祷告有姊妹祷告与神同行的那一位，还有罗亚，就是然后他是借着方舟，我们知道方舟是预表的耶稣的那个方舟，他造方舟的，这有一个个人的得胜者，那也有团体的，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整个选民就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就预表整个团体的那个得胜者，蒙召的族类。亚伯拉罕当时是信心之父啊。那么以撒，我们看他一生都知道的蒙爱，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那个迦南地，然后他整个一生都是蒙祝福的。然后雅各，他一生都是抓的，他从开始抓，他这一生你会发现，借着创世纪 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改变，他从抓到最后变成给，到最后祝福，甚至给那个埃及地的法老祝福。然后他一开始也是，也是怕，然后怕这怕那，然后怕以扫，然后怕他的谎言被揭穿，然后很怕呢，怕那个便雅，他的最后的老幺又会被儿子两其他的儿子带下去，又跟他哥哥一样就没了，就是很怕的一个人。你可以发现到最后变成，到最后他扶着帐头进在床头扶着帐那个帐头敬拜神，他变得很有安息的一个人。你会发现在整个这些过程中间，一个一个的被恢复，一个一个的被得着，真的发现从我们中间你可以看，从读创世纪的你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在这些得胜者身上，在这个蒙召的族类的身上，一直到最后那个约瑟，那个向主的约瑟，那个为主做见证。我记得你要读了这个约瑟真的是像耶稣我记得我那时候我还是福音朋友的时候，我就读这个，我就发现他们就讲，他们说耶稣像谁，我就说像耶稣。然后他们说你真的很有要试的话叫很有缘的，其实不是，你看你怎么读也都，你怎么读约瑟就真的就像耶稣。我们就是我们来读圣经的，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盼望在我们所有读特别是在读那个这摩西五经的时候，在中间一定要读出耶稣来，一定要读出耶稣来，就是我们说白一点，这怎么样往耶稣身上套都不为过，就是因为这整本圣经就是在讲耶稣，就是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约瑟他一生真的是，他不管做什么都神与他同在，神祝福他，然后他真的是像主，真的是像主。我们创世纪，我大概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对，到这样也没什么问题。五十章其实创世纪蛮，说实话蛮相对来说跟其他的几本书比较好读，比较容易读的，你就像读故事一样，像那个爷爷奶奶给我们传下来的那个传说一样，很好听也很好读，叫做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我们在读的时候，盼望从里面读出到底神在干嘛，到底神是什么样的那个神，神到底在做什么，然后我们从里面看见神的作为然后神的作为不只是停留在这里为止，还会一直的这五本书一本一本的接着讲下去，好不好？创世纪我们就停在这里。出埃及记，这是一本讲救赎的书整个出埃及讲的救赎的书。我想我们故事，我假设我们对我们这个故事都很熟了，就是这本书名呢是根据，大家知道有一本书叫那个希腊文的是74译本，就是有70个学者把他们翻译过来的，那个他的从那个他叫做 Exodus 就是出来翻译出来的。为摩西五本是第二本书，这本书就整个记载到摩西怎么样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做的是摩西这边有些证明可以在这里，我想我们大概不用证明，我们大家都已经接受了这本书就是摩西写的，就是写作年代大概是在1446年我刚才讲你可以根据这个可以来算，就是就1446年到1406年之间，中心信息讲的救赎，摩西五经中心信息在讲的救赎，讲到，大家知道那个因为约瑟在埃及地做宰相，所以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把他的父亲雅各和他的全家以色列的全家都带到埃及去，接到埃及地去了。一直到后来这一代人都过去以后，埃及地兴起不认识不听没有听过那个约瑟的故事的法老起来以后，他们就虐待虐待以色列人，那逼迫他们做苦工等等，所以以色列人就很辛苦，然后他们就向神祷告，因为他们是信神的民族，向神祷告，所以神就听到他们的祷告，所以就把摩西这样一个人就差回到埃及去，要把他们带出来，所以整个就讲这个故事，所以就讲到神是如何借着他的作为，然后把他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他们实在是到后来实在是能为奴隶啊，就能够带出来。这边就讲了神的预备， 这把埃及地带出来不是目的啊，只不过是个预备而已。但目的是要干嘛呢？目的是要讲的神怎么样使他的百姓按照山上的样子来侍奉他。这是我们后来要看民数记，要看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的。那个是目的，目的是要把百姓能够建造他们，能够得到他们，能够来侍奉神，这个是目的。这里面有些 keyword 叫救赎、逾越、造者、见证。但救赎当然就是把那个把他让他脱离那个埃及法老王的不仅是奴役啊，哈，包括后面的那个追赶啊，就是。然后逾越当然是逾越节有关系，这是很重要很重要，预表的耶稣的救恩，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这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然后造者，我们知道那个出埃及以后，然后他要做帐幕，然后要照着在山上的样子，摩西上山在山上所要得到的那个领受，然后整个见证，整个会幕，整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做的一切来见证神。那这边有一个 keywords 有列了几节在这边，我们大家可以就是照着，我们留的这几节可以照着去看。我特别我们刚才讲的像讲的中心信息啊，有一个是预备，一个是目的一样，比如像这个，这有 mouse 在这里，像第一节像这个没有 mouse 啊。像第一节的三章第八节，他们要救他们，这个救实际上也是预表，那个不是目的，那领他们出来那个才是目的。像容我的百姓去啊，这个不是目的，目的是要让好侍奉他，这是他的目的啊。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在读的时候要看见，我们常常在今天的生活中常常可能也会遇见一些难处，像今天余天也稍微讲了一下，我们会遇到一些难处，但难处绝对不是神的目的，目的是我们借着这些难处，在难处中间能够遇见神，能够得到神，被神 来得到，这个是他的目的。所以我们盼望在读的也要很清楚的知道啊，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大概的分段，我们可以用按照两个方向，可以按照那个，可以按照可以有不同的分法。第一个按照地理位置来分，比如就分成，在埃及的时候，就是一到十二章，他怎么样为奴，怎么样怎么样摩西怎么样跟怎么样怎么样在这跟法老那个在那斗来斗去的，一直到最后把法老那个。法老允许他们出来，然后在赴西来的途中，这十三章到十八节，啊，大家知道刚开始的时候，神带以色列人出来，他没有马上直接就去迦南地，那这闹来闹去，还有点像迷了路一样所以埃及王就带着军兵来追着赶他们，一直到最后有过红海，把红海分开，有这么很大的一个神迹等等等等，一直到最后他们来到西来山下，在西来山下这是十九章，一直到最后四十章。这样摩西就刚讲的摩西上山，然后他从山上 领受法版十诫，然后整个那个天在山，我刚讲的在山上的样式，他怎么样造会幕，然后摩西怎么样照着去做，就是，然后就是在整个在西的山下呢待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按时间来和的重大的事件来分呢，第一个也当然就是在围炉啊，第一章。我们刚讲的有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来以后呢，他们在他们奴役以色列人，然后讲到救赎，讲到摩西从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五章二十一节，讲到摩西怎么样来一直怎么样在旷野遇见神，他又怎么样被拆回埃及地，然后怎么样去一次两次三次一直到十次啊，然后把跟法老去交涉，然后一直到法老能够法老允许他们出来。当然这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就是在就逾越节，大家知道就知道他们最后那个晚上他们在宰杀羔羊，然后把他们门框门楣上都涂了宝血然后以色列人在家里面就有灭命的天使下来，在埃及地巡视遍地，要击杀所有不论是人也好，是牲畜也好，那个投生的，不论是贵为法老的也好，还是在磨子后面吞没的那个婢女也好，只要是投生的都要被击杀。 但是在埃及地，不是在以色列地，在以色列人家中没有这样，没有不存在这样或者，因为他们门上有宝血的遮盖。整个逾越节都讲到那个耶稣的救，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讲到那个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就逾越节的羔羊。十五章到第十八章呢，到一直到后面讲到他的整个神他们中间所做的，他们的启示，他们的建造的会幕，所以我们大概分段的大概可以这样分一下，整个信息的纲要的话，也仍然讲到第一章讲到他们为奴，他们在埃及地为奴，就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很真实的写照，世界怎么压榨，当年怎么样压榨那个以色列人，今天也一样怎么样压榨我们，当年以色列怎么样，他们做什么事情，就是合离为砖，对吧？合离做砖，就是跟土打交道的。我们今天在世上也一样，在世上就是跟那世上，但是他们怎么样蒙救赎，他们怎么样走天路。他们怎样得到那个从神上来的启示，所以建造的，然后怎么样被建造，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出埃及记的信息啊。对不起，实在有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实在没办法讲太多啊。但是我们就是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盼望就是从这些角度看见，要抓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怎么样那个。羔羊的救赎，十字架的救赎，宝血的救赎，这是我们需要抓住的重点，好吧？这简单的，整个就是旷野的图，在左边这个叫怎么样走旷野？他们从歌山地的南塞起行，怎么样在那边绕来绕去，最后经过红海，然后最后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下，他们就是。创世那个出埃及记他们就到这边，然后从城门接到山上的样式，然后建造会所，那一直到最后这样闹到进迦南。这边讲到祭司啊，整个讲到祭司，他们所要穿的衣服，其实每一个都很有讲究的，其实每一个都在讲到耶稣，不论是石榴也好，什么香炉也好，所有这些都在讲到耶稣的性情啊，这些胸牌上面这些的宝石等等，这边会幕这边看到这有铜祭坛，你进会幕有铜祭坛，有洗濯盆，先要摆上祭物，然后洗濯，然后洗干净，那左边有金灯台，右边有沉香陈列那个陈列那个饼的那个桌子，然后在这金香坛，然后最后呢达到至圣所那个。这是整个会幕是这样的摆设，但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我们盼望读者每一个时候都从这些都能够读出耶稣来，这是我们要下功夫的。利未记，对不起，我真的没时间啊。利未记，当然仍然是摩西写了，这有证明在这边。也能是从那个74译本里面写的那个是用那个是头是那个神的呼召，那利未记的是神，我们知道前面有神呼召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呼召出来，那这边利未记的接着在想，就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刚才就在西乃山下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啊，这是利未记所发生的时间，在这边神又来呼召。把他所要设立的一切再来设立来告诉给以色列民。这边利未记特别讲的，神又来呼召，就讲到是从会幕里面来呼召，来呼召以色列民，然后拿跟可以跟他们有交通，所以整个利未记讲的跟神也有很神圣的交通，能跟神直接发生的荣耀发生关系。能够在一个地上来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写作时间刚才讲了，起码就是在立好会幕，在这是出埃及记最后一章的17节之后，然后利未记第一章是神在会幕里呼召，所以在一直在数点百姓，这是在民数记的那个第一章第一节，所以整个利未记就发生在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和民数记的第一章这中间，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整个利未记就发生在这边时间。 但是在西乃山下，但是他们还没有起行，就在西乃山下。这个这里面呢，利未记说很重要的几个 keyword 叫圣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神他我们要跟神交，跟神来交。我们刚讲利未记讲的跟神的交通啊，神圣的交通。那么你一定，我们不人非圣洁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讲呢，这里圣洁不是讲 perfect 的，因为没有人是 perfect。我们这边讲的那个是那个来法的分别，讲的可以来分别，这就讲到叫 set apart， 就是把它分别出来呢，专门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把它分别出来，这是讲的那个圣洁的意思。然后讲到赎罪，当然所以讲了很多的祭，对吧？很多的仪式，很多的祭，像那个呢献祭，关于这个献祭讲的真是讲的300多次，那 keyword 叫 keywords 讲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讲的跟神交通那个圣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的，所以我们蒙恩的，我们基督徒，我们所有能够来的神，我们一周又一周，所有能够来波饼，就是因为神宝血已经我们流出了，我们可以那个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来朝见他，因为有宝血来遮盖我们的。中心的题目就是跟刚刚讲的跟神有交通，我们跟神有交通，我们可以有成圣的道路，也可以有成圣的生活。分段可以简单的分成两大段，1到10章，就是亲近神的途径，就是成圣的根基。然后11到最末了，然后成圣的道路就讲了可以有荣耀神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详细讲分成5段呢，那个1到7章讲的献祭的条例。讲到献祭的条例，然后8到10章是侍奉的条例，特别讲的祭司。祭司不只是讲那些献祭的人了，大家知道祭司是谁吗？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所以因为神所要得到的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都是那个国度的国民，所以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在那边做祭司。祭司要干嘛？就是要来侍奉神的。所以这就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侍奉的条例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然后我们每天生活中的条例11到20章，然后各种节气等等，这都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的。当然，我们读者可能会觉得比较乏味一点或者怎么样，就像我刚才举的两个例子一样。但是我们从中间要看到读出神的性情来，从中间我们不要被那个字句所吓到，也不要被那个字句所束缚住。但是我们要从中间读出那个圣经的精髓来，得出它的精义，知道神到底想要什么，神要的什么，神在乎的到底在乎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所要看到的，好不好？那其实这本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是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像犹太人非常重视这样，当他们小孩子成年的时候，都会是要读一，都要把这个利未记要来读一遍，然后。新约中间也是读了有很多多次引用这本书啊，然后也有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表，比如像安息日，我们进入耶稣就在进入安息祭，那所有的祭都是讲的耶稣，那安息年包括喜年都是讲的耶稣，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就读圣经就是要读出耶稣来，没有别人就是要读出耶稣来。这边讲的很重要一点，读利未记有个很重要的那个一个经节，我们可以来注意的，就是像哥罗西书2章16节，这边所讲的，因为整个六节讲的这一切，不过都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就本体或者实体，却是耶稣，却是基督。也讲的我们想刚才所有这些祭啊，所有这些节气，所有这些等等的，都是在讲的耶稣，从多个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但都是讲的耶稣，耶稣的他的性情、他的荣美、他的特质等等，都是讲的他，也预表了他。所以我们看影儿可能是比较难一点，你像看这个影子是比较难的。但是我们直接在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在新约时代蒙福，我们可以直接在看耶稣的时候就要清楚多了。但是这个也还是要看，因为从这个我们可以来读着耶稣他的关于耶稣的一切。所以我们永远这哥罗西这2章16节，盼望大家是我们可以读利未记的一个钥匙，我们能够把这个把握住，就比较容易一点，好吧？ 条记啊，真的不容易读啊。但是我们有一点，我刚才讲的，把握住这个钥匙，就是所有这一记都是讲的耶稣，像翻记完全是为了神的，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跟罪也没关系，这是为了满足神的。要把特点，就要把最好的，没有任何瑕疵的，有瑕疵的不能用，要把最好的给神。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来把我们当我们把自己要给神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最好的，要把最好的，不是说我们。我现在等我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的时间，我的睡饱了，然后我刚刚做事情做完了，又剩下来点时间再来给神，这个不对。我们要把最好的给神，然后我们要把完全的给神，不能有任何保留，整只羊都能给他，不能是留一半或者怎么样，没得这么回事，要完全的给，然后要比如每天早晚都得给，就是每天都得给，整天就 24/7 都是要来奉献给神的。所以随时随地，我这个放了不太对，随时随地要来给神。那数据，数据就是不可家教，不可参密，不可缺言，这些都有它的讲究的，就是我们细读都有它的讲究的。但目的是为了将，是神和人都能够满足的那个享受，因为耶稣就是我们神和，就是我们人和神之间的那个中保，我们人和神之间那个永远的，我们的享受。那平安记，耶稣就是叫我们和。耶稣就是叫我们那个叫人和神之间能够有平安的，叫人和人之间有平安的，就是耶稣嘛。所以我们看，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讲的耶稣，所有这些记啊都是在讲的耶稣。赎罪记，这么讲是讲的对，是讲的单数的，是对那个罪性的。但是耶稣啊，像哥林多前书1:30那么所讲到的，是耶稣是我们成为我们的救赎，是叫我们成为圣洁。真正叫我们赎罪的，不是那些牛羊这些牲畜啊，那些杀了一只还得再杀，杀了一只还得再杀。但是耶稣他一次献上，完全献上，因为他就是那无瑕无疵的羔点，那个羔羊可以为我们献上了以后，那么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圣洁。所以你看一下赎罪记，也是在讲的耶稣，他可以除去我们的罪性，然后赎愆记是讲的是针对罪行的。是这讲的罪行，就是我们可以昨天犯、今天犯、明天还会犯的那一个又一个罪，不论是那个多大的罪、多小的罪行，都是要在那个用赎愆记来对付的。今天也一样，耶稣在就像哥林多前书1:30所讲的，耶稣今天也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圣，使我们得到圣洁。当然有一点跟那个赎罪记有点不一样的，那赎愆记你还得要赔偿的。因为赎罪记主要是那个向着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赎愆记的讲的罪行呢，主要我们不管是他们做一些撒谎也好，的偷窃也好，或者做什么事情也好，那不仅是得罪神，也是得罪人。不仅得罪神，也得罪，所以得罪人的那一边你必须要赔偿的。Right? 所以这个是有个它的特点，就是。所以我们在这读这些记者，你会发现，神不是没事做就把这些就列在那里，其实都有他的讲究，然后再都讲了耶稣，讲利未记的分担，刚才你也提过，就是1-7讲到那个条例，然后侍奉的条例讲的祭司侍奉的条例，然后生活的条例11-20。比如你衣服没了怎么办呢？你房子没了怎么办？等等的有很多这样就是生活上的条例。我们就是，也就是要圣洁，在神面前要圣洁，要被分别出来要圣洁。节期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像节期讲的有七大节期：月节、无酵节、初十节、五旬节，这些这些都是基督带来的，都是讲到教会的经历。那么后面的吹角节、赎罪节、祝棚节，这个是为了那个以色列的，是为了那个耶稣的第二次再来所讲的。所以这个是比较，我们现在只是提过，但是我们就是为了我们，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大概就以后有知道有这样一个讲究在里面。民数记，对不起，我时间实在是有限。民数记，当然还是作者还是摩西啊，仍然是那个用那个74译本里面出来的，希伯来的正文就是用了希伯来的仍然是用那个 对不起，我这边怎么没？我这边没改，这边写的不太对啊。主要是讲的那个，就是因为讲的在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和那个第26章有两次的数点，所以这个就数点人民的数字，就像普查一样，今天美国的普查一样，所以我们就讲那个 numbers， 就是民数记啊，就是当然还是在旷野，在摩押平原的旷野写的，就那个时间也在旷野那40年的时候写的。它主要的 keywords 讲的服事，讲的征战，讲的旷野。keywords 那个要节大概讲的就10章第9节或者29节。整个民数记的中心思想，你会看整个发现，你会发现以色整个就讲的神对以色列民的带领，从一个地方那个起行到另一个地方安营。从一个地方起行到另一个地方安营，就从一站，我们前面刚读那个看那个地图看见，就一站按站起行，就神一路带领，然后一直把他们一直带到面对迦南地的摩押平原。分段在西乃山下，1到第10章32节，由西乃山到加利斯，加里斯，大家知道在这边是记得在加里斯发生的故事吗？就是摩西差派12个探子去迦南地区去侦查，就他们回来以后有10个探子报恶信，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像巨人一样，我们在他眼前像蚱蜢一样，因为他们在报恶信，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心都融化了，他们就不敢进去，然后就发抱怨等等。就因为这样，所以神又带他们就怎么样，就走回头路，然后就在旷野就绕行了38年，很遗憾，很可惜，就是这是在那边发生的事情。所以接下来就是在38年在旷野的漂泊，这是15章到21章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最后二十二章到三十六章就讲到他们最后，他们神还是把他们带到摩押平原。那么最后，因为最后目的还是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区嘛。所以最后把他们带到摩押平原，然后接下来就是发生在生命记所要发生的故事，就是在摩押平原发生的，让整个预备好了能够进入迦南地。你会发现在我们刚刚讲的在那个加底斯巴掉，这是很大的一次失败。以色列人明明其实这个民族其实跟我们都很类似啊，跟我们就人呢、很一样，事情一不顺就发怨言，然后事情当神恩典临到我们，大家都皆大欢迎，可是常常就是好了疮疤忘了疼，然后过去以后事过境迁又忘了，就是你会发现神很怜悯我们在前面出埃及记的时候，前面是讲了以色列民也报也发怨言，也报也抱怨，可那时候神没有怎么样来处罚他们，神没有怎么样要来处罚他们，因为那一章特别在讲的神的救赎。可在这一章啊，在民数记这一章这一卷书里，你会发现当以色列民当时抱怨的时候，神的刑罚就领导他们，比如像那个加里斯巴利亚一样，那神的刑罚就领导他们。那十个探子最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得瘟疫就死掉了等等。你会发现这边神的管教就临到他们在这边，因为神是要见到他们，也要预备他们，而且是要这里也有一个淘汰的工作。我们知道有两次数点，第一次数点是数点在刚刚从埃及地出来的人，因为那时候他们从围炉之家出来要成为一个大耶和华的军队，要来数点他们。数点两次数点都是20岁以上的人才数点，就是可以打仗的人，就年轻小伙子啊，那个老弱病残，那妇人都没有数算在内，就数算年轻小伙子，就可以出来征战的，可以用的人。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第一次就是他们刚刚从埃及地出来的，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但是因为他们的失败，一次又一次，又在加沙的失败，所以最后这一代人，在整个在旷野都死，在38年内都死在旷野里面。所以到第26章。他们来到摩押平原要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在新的一代已经起来，神重新再来数点他们， 让他们可以，因为他们要预备，他们可以要进迦南地，可以去承受产业了。所以这新的一代起来，就是神所要得到的，神所要做的。这两个字数点都是神所兴起的，不像那个大卫数点百姓是他自己骄傲，他要来数点的，对吧？那这里两个字数点都是神兴起的，因为神是始，神是终，就是神要拆毁我们旧的一代，神要得到要得到一个新的一代。这是我们民数记我们虽然也看到的，既然是民数，虽然在这里数数，既然这里数数，那么数字一定有它的意义在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所以我们如果看的话，大家知道读民数记，你们看见我们大家都会按着会幕安营的，中间是会幕啊。刚才讲的这是铜祭坛，那洗濯盆，然后在那中间是金香坛，左面是灯台，右面是盛着饼的桌子，在后面是那个是约柜。这主持看起来像个什么十字架，对吧？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是东面啊，这你看犹大支派东面，它是有三个站，他们整个人数加起来18万6000多人，对吧？然后你把这人数，然后南面东这是东面、南面、西面、北面，你把人数加起来，你如果从他们以色列人安营的时候，就按着他会幕在正中间，然后他十二个支派就每东西南北四面，每一面有三个支派，当然每个支派都有不同的人数。你会发现，你从空中去鸟看着，你会发现，哎，你根据人数多少，这些数字把数字加加减减放在一块，哎，就形成这样一个，就有这样一个摆设。这18万人当然多一些，但这10万人当然少一些，这15万正好差不多就是在左右。你看这又像什么？又是个十字架。就说我们。我想这个不是偶然的，就是我们在这读这些数字的时候，不要就这样觉得好像觉得很没意思，好像觉得这个支派这个这么多人，那个支派这么多人，那个支派有多少人，其实有它的意义在其中的。所以我们盼望都能够留意，既然我们这是数点嘛，我们盼望就是也留意这些数字在这里，因为这就是神的心意，就是在基督的身上，钉十字架的基督。然后我们将来整个民数记在讲到神的带领、神的工作、神的制作，那旧的一代借着十字架把它对付掉，那新的一代才能够出来。这就是在迦南之前的那个应许之地，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啊，但是就是十个支派间的分布图，在西面犹大，便雅悯、但这是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河西的支派都在这边。中间也有讲到陶城，当然陶城也是讲到耶稣啊，就像挪亚方舟一样，是那个是我们躲避的，我们可以藏身在其中的地方。真的是陶城，就是讲的预表的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就是都藏身在耶稣的里面。所以我们读这些都希望能够读出耶稣来。生命记 ，OK。仍然是摩西讲的，因为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就常常就是用第一章的第一节的那个字，能够来取这个名字，那么他第一个字就讲的神的话的意思，那七十四译本就讲的就是二的意思，就是那二的意思把。然后就其实是一本就是二和那个诫命的意思，你把两个合起来的就 Deuteronomy 的，就英文 Deuteronomy 就第二本律法书，就是重新再的诉说一遍的意思。我们刚讲整个生命记是在摩亚平原那新的一代已经起来以后，这些人他们在埃及记发生的事情他们没有经历过，在更早的当然更不知道，所以在摩西在山上那个拿到法版，拿得到诫命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只是在旷野里面，就跟我们现在 ABC 一样，怎么要重新再跟他们在的耳提面命，再把神的诫命、神所要做的重新来告诉他们。所以整本这个，所以这个书的这本书的那个用意，就是重新再来重申诫命的，所以就取名，中文取名叫《生命记》，我想这是很恰当的一个名字。这是在进迦南地之前呢，就在摩亚的平原写的。这本书是为了新生年，刚刚讲的旧的一代已经过去了，新生年被书店以后要来 再把神的神过去以色列的长辈，神在我们的祖先中间所做的一切，那再告诉他们，那神的颁的律例典章律法，再来告诉这些年轻的一代，勉励他们能够来遵守。你遵守的话，就有怎么样，什么样的福分会临到你们；你不遵守的话，又会怎么样。我想这是就是要诀，这边有吩咐，有听从，然后还有遵行，然后讲的福分。我们刚刚讲的这边就是讲嘛，重新申请诫命，但目的就是要他们能够遵行嘛，所以有吩咐，有遵从，那你遵行了就会有福。要诀啊，我有三节列在这里，6章4到5节，10章12到13节，或者11章26到28节。这本书很特别的，这是生命记，这是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爱，就提到神爱我们，第一个神爱我们就从这里面出来的。然后本书呢也是耶稣引用次数最多的一本书，耶稣引用次数最多的一本书，因为新约的时候耶稣常常引用旧约嘛，但是就很比如有的是从这里，有的是从那里，但最多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所以很明显耶稣很喜欢读这本书。这本书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叫那个承先启后的一本书，因为那个我刚才讲的就新的一代起来，后的一代已经过去，所以他们有很多要转折，不论人都转折了，对吧？然后我们地图从旷野要进到要从农村要到乡村，要从农村要到城市去了，就说，不能或者要从沙漠进到绿洲了，那从前面的讲到神的大而可畏啊，然后一直到我们讲的神这边讲的神的第一次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爱了，就是爱这个词啊，就是所以这本书真的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讲的就一个新旧的那个一个转折，当然包括摩西也要过去了，那新的一代约书亚要起来，这都是一个转折。这本书也有很多的预言，对以色列国王国的那个预言，对以色列人将来的叛逆的预言等等，包括他们要的分四散到就是各地去啊，那包括摩西对各个支派的祝福也当然也都是预言，大概预言的经节也列在这里的。这边讲到。整个生命界提到那个神的信实与人的选择啊，就是我们虽然是实信的，但是神不实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也讲到神今天把话都已经讲清楚摆在这里了，你们是要这边蒙遵守神的话蒙福呢，还是不遵守神的话背离神的话，那然后就是取祸呢，就在乎我们的一念之间，就是。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样的书的时候，求神来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每次能够在因着神的怜悯都可以做最好的选择。分段啊，就是可以讲的重生诫命，第1章到第30章的重生诫命，然后第31章到34章这样留下遗命。最后我们讲到摩西好了，因为我实在没时间讲了，就是最后讲到摩西的话，就是摩西这个人，我们刚才顺着他120节分了3个4点，但最后神对摩西的评价是什么？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神又亲自埋葬他。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评价，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也正因为他是神耶和华所面对面所认识的，所以他才可以把神的这么多启示，神这么多身上的样式，这么多的神的心意，可以把它写下来，列在这五本书里面。所以这五本书实在是非常宝贝的一本书，非常宝贝的五本书里面。这就是在摩亚平原那个生命记的摩亚平原，那个实际上最后三本书都是在这边写的。那么把它总结起来的话，就是五卷书：创出立民生， 相对对于以色列国来说的话，当然创世纪讲的他们整个萌芽整个民族的那个摇篮时期啊。啊，出埃及记讲的怎么样，神的怜悯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啊，利未记讲的颁布敬拜的生活的条例，他们要圣洁，民要圣洁。民数记就讲圣灵神怎么样一路怎么样带领他们，制作他们再去，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迦南 again 也是要预表的耶稣。啊，然后最后在进迦南前的最后怎么样，就重新我刚讲重新要来重生这个诫命。对于人来说了，在创世纪讲的人怎么样，人的被造，人的堕落，那人怎么样有盼望？因为最后都是得胜者，最后接受到约瑟的身上，就是人怎么样有盼望？埃及出埃及在讲到人怎么样蒙拯救，特别讲也就讲到耶稣怎么样拯救我们。那个因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啊。啊，利未记讲到人的要生活什么样的亲近神与神，讲到整个利未记这本书讲的与神的 fellowship 人的沟通。承受地业的条件，民数记啊，怎么样能够制作他们，然后最后我们要被分别出来，分别为圣，能够预备好进入迦南，能够承受地土。对于神来说，创世纪讲的神的主权，讲的神的出埃及记讲的神的怜悯，另外讲的神的圣洁，讲的神的忍耐。哦，神真的忍耐，在民数记你看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神真的怜悯忍耐他们。最后讲的神是主。他们这个五本书的主旨啊，创世纪讲的万有的起源和列祖的脚踪，出埃及讲的羔羊的救赎，神大能的拯救，利未讲的交通，名字讲的神的引领和属天的教育，生命讲的神的性质和对未来的前瞻。所以我们读这五本书的时候，其实每一本都比较长一点，有些章节甚至比较好像枯燥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神到底在想要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然后他这几本书的主要的目的，我们再把它抓住，然后我们把我们也知道读圣经不仅是这五本书，整本圣经任何一本书，如果我们关键是要从中间读出耶稣来，读出基督来，那么我们就算读得很好很不错了。然后最后就这个共勉，就是我们一起来下功夫，就是其实。你再花时间读，其实也可以很快。我叫那个，我不是我刚出差回来，像我在去了飞机上就一程就把出埃及记就读完了，就是其实你就下功夫去读的是其实蛮容易读的，其实。然后我们从这些就我刚才我们也留从在字里行间，我们要读出神的性情，读出神他自己来，那么对我们每次读的都会是很大的安慰，也是也会吸引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来读。好吧，我想我今天对不起啊，那个时间关系我就很赶，我就把时间就必须要停在这里。当然强烈推荐大家去听那个余律他讲的那个就业概念的嘛，他的一方面他时间稍微比我多一点，然后另外他当然讲的也比我好太多了，所以好，我们那么就是我还是做个简单祷告吧。主，我们谢谢你为了过去这一个小时能够有这些来探讨摩西五经，是吧？虽然口舌有限，所以能够讲的有限，主，然后你的心意实在是要愿意我们可以更多的明白真理。我们就把我们在座的众人都仰望在恩主的面前，主啊，求你的怜悯我们，也开我们的眼，也把那属灵的渴慕对灵食的渴慕来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真正如饥似渴的来读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引领，成为我们奔走天路的力量。谢谢主来祝福我们，也纪念我们分散的脚踪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